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因此我在这里要再三给同学们强调，那个光也好，这个光也好，光性一位也好，不管你圆空光、链条光、什么光、什么光，到最后还光不光，不要迷信过多，要依行起道，把自己的行为修好，自己就起道了。所以我是佛法、佛教的造反派，但是不是造释迦牟尼佛的反？释迦世尊我无限尊重，历代圣德祖师我尊重，高僧大德我尊重，坏的我不尊重，我先说。那么不尊重是不是就恨他们？我不恨他们，我们为他们祈祷，希望他们快快变好，学到真正佛法。我就是这么一个观点。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又是见到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实例。李向臣，你们李师伯，这儿谈完了以后，我可以带你们去见他，你们高兴的话，你们就去。他的功行就修得十分的好，他的正境正道几乎是无与伦比。吕大姐他们都去看过的，人家现在说神通有神通，说道德有道德，一切具备，万行圆满，一个人就住在青山上，常斋常宿，安闲自在，把交给他的任务，把庙子看守得多好，哪一层都处得好，和尚处得好得不得了，老百姓人人敬赞，说他是大好人，没有一个地方说他不好。这就是真正的修行，达到三周感应，众人和爱，众推为长，这就是他的行启动的啊。但他的故事之多呵，你们没有听到过。感召力是强得不得了，感动天地，那简直是感动动物都要敬佩于他，甚至于人家现在手随便一捞都是一个掌心雷。当然他那个名字叫做掌心雷，实际上就是三昧的力量，五雷正法掌。他修什么大圆满，修什么双身法，从来不干这些名堂，只晓得修自己的行。最早最早，我很小的时候，我和大义的裴银章去接他，当时他再三要向你们师老爷求教，我们就去接他。那一天走到半路上，一条恶狗就跳出来了。裴银章呢，他是学道的，他慌了，他武功也好，一下就去掰木棍，掰木棍呢遇到木金花，木金花是很绵的一种树，就掰不断。只有李向臣看到那个恶狗啊，像松潘狗一样的扑出来了，从来没有半点心惊胆战。他看了一眼说的，哎，你们继续走啊，他要咬你们就给他咬，要哪只脚就咬哪只脚，这是因果的关系吗？但是由于他没有木棍呢，恶狗就向他扑去了，就从他的后边。但是正当这个恶狗要扑到的时间，大概只隔有两三尺远，他看都没有看这个狗一眼，只听到狗呆一声叫唤，尾巴就夹作一团的嘛，吓得来颠转身就开跑，这个狗。但是李向臣并没有伤害过狗，也没有念过什么咒语。这件事情是我亲眼得见，今天我在这里讲经，这个般若心经，没有妄语给同学们打，打妄语我不敢去负这个无间地狱的罪，未见言见还是要堕地狱的，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李向臣来了以后，最后传他法，由于他是吃常素的，再三叫他吃肉，就说不然以后你身体不好呵。他说呵呵呵，他就只答应，还是他的师父叫他吃肉，他呵呵呵，结果他那一顿一点点肉都没有夹过，就把他的白饭吃完，吃完以后就在那儿坐着玩，也不发言，不言不语的。给他讲法呢，他 他就听，听完下午他就回去了。回去以后，我们就感觉到他为什么不听师父的话呢？师父叫他吃肉，他竟然一块都不吃呢。人要身体的嘛，你看饿得黄皮寡瘦的怎么行呢？就追上去问他，就说，你为什么不吃肉呢？你看师父都说了，吃了肉以后你身体才好嘛。他说，请你们转告师父，我非常尊重他老人家，我这个人啊，往昔之中业力甚重，不敢吃肉，这是其一。其二，如果说是我为了学法，为了了生脱死，就可以把众生的生命置之度外，可以随便吃他们的肉的话，我宁愿不了生脱死，宁愿去堕地狱，我不能伤害众生啊。说完他就走了，法都不学。他说，我绝不能伤害众生，我为了达到我学法解脱的目的去伤害众生，我就简直不是一个行者。当然他这一说就扬长而去，一去就是五年，踪影不见，就是不学法。后来呀，突然就感动了你们师老爷了，然后就说赶快去把他喊来，喊来以后就马上教他佛法。他主要是修四臂观音的，什么法都不修，就是修四臂观音。结果感召力圣境，可以说与密勒日巴祖师是并驾齐驱的境界。现在在深山上，你说他学了啥法？没有啊，我刚才给你们讲的就是以一个纯正的心行境界，大慈大悲，以众生利益胜于自我，然后证得了他应有的果实。那么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明白般若。在前年他来到了我的家里，他虽然很有功夫，但是他不明白般若的真谛，我就给他进行开示，专给他讲般若，就教他言语道断，心行寂灭，真正无上大圆满的修持，给他开示不到十分钟，他顿然哈哈大笑。他说，你不跟我讲了，我彻底明白了般若的境界，我就喊他讲出来。他马上就一五一十地给我讲般若的道理，就把我讲给他听的道理，然后用另外一种语言翻过来解释给我听，然后我马上拿般若的心经给他，立刻拿到就能讲。哎呀，我非常高兴，去年我去看他去了，那么他的境界有更高的变化。但是此人有好了不起呢？要说做好人好事的人，他才是真正值得宣传、值得敬重的人。就只给你们说这一点吧。以前有个最艰苦的年代，叫做低标准。低标准年代在中国是非常惨的，几乎大家都没有饭吃。他呢，同样饿得很可怜。当时他们的生产队上发救济粮，就问他，李相臣，你家里面需要多少粮？他马上一口就接上去了，他说，我家里面已经有粮了，现在还能维持。结果嘛，粮当然就没有他的了。哪晓得这一下他的妻子就在外面听到了，哎呀，跳进来就又吵又骂，就把那个大队书记拉去亲他的家。结果进去看，哪里有粮，家里面只有两斤半米了，就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子讲话啊？他说的，哎呀，没有办法啊，这么多人没有吃的，我吞不进去啊，要照顾到所有的人啊。他说的，你们在座的同学想一想，你们觉得他了不起不？然后他在修金洞子水库的时候，我们那儿有个大水库，叫金洞子水库，他就每个月要给裴银章背十斤米来。结果来了一次就看他刮瘦，来一次看他刮瘦，最后裴银章就实在不要他的米了。裴银章就是他的一个朋友，因为家里面拖了两个娃儿，弄得很可怜，那么裴银章就说，你到底贪污的哪里的粮？他说，我不是贪污，你必须用。没有办法，裴银章就亲自到水库上去打听，就说，这个李相臣平常生活怎么生活呢？人家就说，哎呀， 李大爷啊，生活惨得很啊，他尽吃菜稀饭，加些草根悄悄煮的啊，不晓得他米都拿到哪里去了。因为他要把他的粮食拿给裴英章他们，因此他这个境界，我刚才说的，真是相当了不起的啊。那么就换来了诸佛菩萨的感召，因此我给他开示，我看到他是这么一种情况，我明确地给同学们讲，我的如来正法就传给他了，这是解脱大手印进行的般若法为因缠，所以他突飞猛进，顿然功力大涨。为什么要如此？他才是真正的行者，他才是真正的行人。我希望在座的同学们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当然，这里我讲的话有两条，不是说给你们说了佛法，佛法就一味的做好事，做好事升天福，有相布施升天福，犹如冷箭射虚空。就我以往跟你们说的，他是无相布施啊，养成了一个善良的行径，在这种行径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学到佛法，明眼的上师们才会传法给他。所以凭侥幸的心理要去学法，要去正果修想，不可能的。我跟你们说，如果遇到有高僧大德能给你们修内密观，你才逃不脱的。马上依请佛法的力量，护法菩萨三周感应，立刻就要查出来你合不合格，不合格就要请到边上去，拿行来换，拿道德来换，拿品质来换，这里面没有虚假捷路可走。那么到此，有些同学们想了，既然如此，我肯定学不到了，我干脆就不学了，这样子就更错了。如果说是产生这种想法，你会堕落的，你会非常悲惨的。不说是自己不能解脱，今生在世间上你都会可怜得很，不知道要可怜到何许地步。我们要鼓起精神，鼓起精神干什么？把自己的品德树立起来。不说是佛法，至少我们应该做一个好人，首先有这种心境，才能谈得上真正的去爱众生。就以四无量心来说，连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这个人啊，都不晓得爱你的家庭，你就更不可能爱别人的家庭，别人的家庭都不知道爱，怎么谈得上爱世界人民呢？从次第来说，首先就得由小至大，由亲至疏，养成自己一个非常伟大崇高无私的境界，在无私的境界上建立起的果实才能无我，私都断不了，我执更断不了。我给你们讲的佛法啊，值得你们好好去听，好好去注意。那么上师既然如此说，上师不是就做得很好了？不，上师做得很不够，我还在这方面努力，我和同学们共同携手努力，但我相信我们会带来吉祥昌盛的气氛。好了，说了很多，为什么讲心经之真谛，讲了这么多行持的方法在里面，这个原因很简单，同学们，因为我想啊，大家有工作，要把工作干好，不能随时随地来听我讲佛法，所以借讲心经之真谛机缘，随其心经之行持，随其般若之进取，而附带说以相应之法，是出自于这个因缘对同学们说的相应之法。本来我们借心经讲真谛，应该入题单刀，历代祖师是如是而说，但是我认为入题单刀太单一了，没有加持开悟力，借心经来说真谛的目的，显般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为同学们进步，为同学们察见般若，为同学们悟道，为同学们了生脱死。那么要了生脱死，仅仅靠般若的空地在那儿翻去覆来的，结果弄了半天，大家还是般若是般若，你们是你们， 所以要能使同学们进步，真正正道般若，那么就要切合于实际之题而谆谆流入，所以才讲到了必须要讲的行持方法，皆为取得般若而所说。现在接着说般若正题啊，刚才讲到了幻化的关系了，物质与精神之现象亦属五蕴构成，若无五蕴则无众生轮回，就是说物质啊，就我们这个身体啊，它跟精神现象呢同样属五蕴构成的，如果无五蕴则无众生的轮回，世界万物现象存在，就连世界万物现象都不存在了。因此啊，物质也好，我们现实所看到的东西也好，精神现象也好，都是五蕴显成的，都是色受想行识显成的。如果说没有五蕴，就没有众生，没有轮回了，众生也没有了，轮回也不可能存在了，世界万物现象同样也不存在。但是五蕴现象也好，物质现象也好，都是相应于自己的行运因果之业而所显现。说到这里又要稍加两句，因为前面所补之题还没有书归正传的，这里又说一切现象所反映到具体的行运境界之中所做的造一切行果之业，最后显成其实相。上师不是告诉你们，当时我非常穷困，这是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位非常普通的惭愧修行人。可以说今天在座的同学，很多都比我根气好。你们是大根气，我的根气一般化，因此没有福报。像这样可怜巴巴的我都能依行成功，你们就更不在话下了。轻易就超过我了，所以说只要真修行，什么人都能成就啊。还是话说正题吧，那么后来我明白了，我就专一在这方面注意修持，果然行持一变，境界就变了，境界一变，福报大变。为什么我的福报变了？首先第一个，我突然之间在书画上一两页啊，就突飞猛进，就画出了很多作品。那么这些画在新都宝光寺是挂一张卖一张，那时候就是齐白石的画也只能卖上1000多元一张吧。我没有名气，是凭意境卖的，只能卖200多块钱一张，但是我半天就可以画一张。所以我这个福报啊，就比一般拿工资的人要高得太多了。记得我的工资才46元人民币一个月，不到半年的时间，我的画就涨到500块钱一张了。那么我又继续修，这个钱拿来干什么了呢？宝光寺叫我去取，我说不要了吧。我说卖了钱了，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建庙宇也好，想发福利也好，去救灾扶贫也好，都拿去吧。我从来没有取过一分钱，这就是我当时的情况。越是这样，我的艺术愈进步快，后来突然之间就能信手挥来，用脚能画，用手能画，用舌头能画，乃至于闭着眼睛蒙着眼睛我都能画画。我在这里不是给同学们乱讲的啊，我们这儿里面有好多个同学都看到过，是不是啊？朱同学答是。所以说我想这也就是行持到一定的时候，佛菩萨自然开了般若的智慧，就会得来应有的果实。那么在前几年当中呢，我就把所有挣的钱，所有找到的乃至于工资积累下来的都拿去帮助贫困了，结果我照常是一个穷困人，我的床和被盖都是烂的。有一次为了给火灾户捐赠做救济，我把衣服拿去了，结果第三天穿在身上的衣服污染了颜色，当我去找衣服换时，才发现全部都捐完了。临时无法之下， 只得卖了一张画，领了钱，买了换洗衣服。这就是我在宝光寺卖画领钱的第一次。所以我要告诉你们，利益他人就是修行的一部分。由于有了这种想法，福报就更是大涨。在84年左右，书画进步就更快了，就成了一种辅导能力非常强的人。我的学生只要来跟我学上3-4个月，就能成为一个有相当水平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就能在国际上销售，包括美院有些教授的儿子都亲自送来请我教导，教了以后马上考中央美院不在话下。我说的是事实，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王秘书晓得的，是不是啊？王英凡答，是，一个在青年路那儿。这种情况到底是哪里来的力量，也就是佛菩萨给的力量。那么86年的时候，办展览又开始了，那个时候我的画就非常厉害了，就到了6-7千块钱一张到2-3万块钱一张了。你们想过没有啊，同学们，随便画一张画能值那么多钱，你们的福报怎么能和我相比呢？那以后不久，20天都不到，正在办展览，突然又成了美国中华文化艺术研究院颁了证的教授。在这个时候，我更感到惭愧，我有何德何能来做这些事呢？只有好好给同学们传经送宝，希望你们做一个真正的人，由真正的人进入圣人的境界，进入了生脱死。我说这个话不是在打胡乱说，上师今天不是在这儿讲法的时候吹嘘自己，我不是，我没有半点这方面的含义，我是证明事实如此。佛法啊，必须以行去换。由于建立了这么一种境界以后，世界文化大会拿我的论文和书画去评选，现在又把我评成了整个东南亚的东方艺术大师，10年一度的大师。我还在睡梦中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大师的勋章就已经发来了，这也是佛菩萨给我无限的能量。刚才讲得很清楚了，在这儿吹嘘自夸吗？不，希望同学们不要有这个认为，我是告诉你们，你们同样能成大师，因为你们智力根气都比较高，只要你们好好修学就能得到，不好好修学就不能得到。记住，我不是密宗，也不是显宗，我是单纯的佛教，学一切诸佛的佛法，没有宗派之分。你们修密的人不要仅仅以莲花生大师为祖师，连释迦牟尼佛都忘了。现在的西藏的部分活佛和一些学密法的人，连老祖宗都忘了，只把莲花生大师供起，只把宗喀巴大师供起，一口一个藏传佛教。要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佛教都来源传于释迦佛，没有藏传佛教，是佛陀的教法传到西藏后，西藏佛教徒把当地的宗教结合在佛教中，比如一些护法类，就这样把佛教说成了藏传佛教。其实佛教的主体是释迦牟尼的教法，所以藏传佛教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正如印度大德高僧们也没有说是印传佛教啊。不要忘了本，都是佛陀传的佛教佛法，除了佛陀，祖师没有能力创造佛法的，竟然说成是宗派祖师的佛教，还理直气壮。莲花生大师、宗喀巴大师固然是祖师，但是一定要弄清楚，真正的佛释迦世尊是不能忘的，在这世界他是第一位，然后才是我们的本尊祖师。我是当上师的，我就不能说上师又如何重要了。在这里啊，我刚才讲的，我想请同学们印证一下，如果上师是虚伪的，请同学们提出，如果说不是虚伪的，也请同学们证实一下。 我说的是不是真的？刚才这几条啊？同学们齐答，是。因为你们都是眼前看到的，因此同学们，你们不要怕，你们自己只要是做好了，只要自己把行持修好了，同样能取得很大的成就，同样自己能福报具备，智慧具备，一切圆满的。如果不做好啊，就将会像不听话的那个弟子定海那样倒闭，最后没有办法，甚至于入魔。这不是在吓你们，你们只要下来以后好好向光分他了解一下，你们就知道了，就会知道定海到底走入什么样的下场，我就不想多去说了啊。学佛修行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去用功，上师是这样说，是这样做，但是我做得很不好，我自己今天诚恳的以惭愧的心理给同学们做一个实相性的忏悔，我还要好好的努力，点滴不移的做起，要超过历代的祖师，这是我的自信，超过他们，不超过他们怎么行呢？前天有个同学就说，上师，你都超过了他们了。不错，这点这个同学说的是真实不虚，有的地方超过，有的地方是不如他们的，确实不如。比如说他们环境条件有些福报，他们穿的衣服比我特殊，所以说他们度生方便已经超过了我。什么方便啊？这个方便就是度生方便，就方便法门的方便啊，是这么一个意思。但不管站在什么角度，只要能为众生做出应有的利益，我们就尽量的去争取做。说去说来，上师还是得抱着一个惭愧的心，和同学们共同去争取。争取最大的成就，争取走上至高无上的涅槃圣境。